他自己注意，就是也是要求这个，就是在这里面呢，就是提供啊，就是这个翻译，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有些这个历史当中，就是说呢，是当时这个乾隆这个17年，到这个乾隆28年之间呢，翻译就是这个。楞严经啊，就是楞严经，就是翻成了4种文字，然后也有一些历史说呢，就是1772年到1779年啊，就是中迦如比多杰翻译的，但是我们藏文的这个版本的后面呢，不明显啊，就是这个韩文当中的话呢，就是藏文当中呢，就是不明显，就是他的这个译者是谁，只不过呢，就是现在这个大藏经呢，就是是我们藏文大藏经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版本，就像大真藏啊，就是乾隆藏一样的，藏地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立汤这个大藏经呐，北京大藏经呐，德格大藏经呐，觉内大藏经呐，还有呢就是。什么一个叫做科瑞大藏经呢？就是这些。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藏文的话呢，就是放在什么呢？这个藏文呢，就是是涅槃大藏经和那个科瑞大藏经里面都有这个藏文的版本。所以我得到的这个传承呢，以前那个地察护法他们呢，一般是这个德格啊，就是德格版的这个传承。所以其他的当时有没有那个涅槃版的？有没有呢？我不是特别清楚。如果有涅槃版的话呢，我也应该是，可以以后得到。但是现在呢，就是，还没有这个，寻到。就是所以说呢，暂时我们藏文的这个传承呢，可能到了那个第9品和10品的时候呢，我可以给大家提供。那么这其他的内容的话呢，就是我根据可以藏文的有些内容就是进行对照，但是呢，就传承的话呢，就是没办法给大家念传承的这个事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讲一下就是这个附近的个别内容吧，就是大概可能会讲这个1个多小时吧，就是讲一下就是这样的内容。那么这是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这个我对那个藏文的怎么讲啊，就是藏文的。这个传真方面的这个一些道理啊，就是跟这个可能其他的妙华莲华经呢，包括文摩诘经的话呢，这里有所不同的，因为前面的这几个经典的话呢，就是有这个传承，所以我们前面呢就是全部都每天的这个经文呢，就是给大家念一遍，然后呢再进行用这个汉语来这个给大家讲，就是是。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法，那么关于这个这个楞严经的话呢，它在那个就是怎么讲，就是对我而言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很早的像讲，就是大概是20多年前的很多法师和有些居士给我讲，就是要求想听这个楞严经，但是因为各方面的这个因缘吧，就是一直呢，就没有这个讲成。然后大概17年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想讲，就是当时可能有几种这个因缘吧，就是因为这个各种不同的因缘，就是促成以后的话呢。17年，我在日记当中也是好像提过3、4次，就是有时候我说是我要一定要讲楞严经，就是好像那个生病一般的这种，这个到处都寻找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料啊，就是听传承啊，就很多方面的。然后从18年开始的话，那基本上都已经这个确定了，就是然后。本来就是刚开始的话呢，就是对楞严经很有信心，但后来呢，就是一段时间也看到了一些，就是有些这个民国时期的有些学者啊，就是包括欧阳靖吾啊、吕澄啊，他们的一些这个说法吧，就是后来在汉地的话呢，就是也有不同的一些这个。说法吧，就是这样以后的话，那就是我也这个非常认真的，就是观察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呢， 就关于这些说法的话呢，就是完全的是，依靠这个，就是人云亦云的一种这个方式吧。当然，这个道理的话，我想，就过一段时间专门我可能利用一个时间来给大家讲清楚啊。就是因为当时呢，就是他们几个，包括梁启超他们的话呢，都是受到了这个日本的有个别的学者啊，就他们的这个影响，然后呢。 就是当时，在这个学术界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议论啊，就是但这些议论的话，那就是其实很难以就是制止，就是因为好多的这些道理的话呢，其实南怀瑾先生呢，就是在《楞严经》的注释前面呢，也做了简短的回答。我看到，之后呢，还是他分析的非常对的。所以说，还有一些我个人的观点和一些学者的这种后来的分析的话，那我们过一段时间吧，就是到时候因缘成熟的时候呢，跟大家再讲一下，就是这些语言的话呢，完全都是没有什么这个可靠的。当然有个别智慧没有成熟的人来讲，也有可能就是人云亦云。所以我现在也是这个藏文的这种版本的话，那也是再三的这个对照，就是对照的话，那就是现在我们藏地的这个大藏经呢，也是比较可靠的，就是这个是大概可能是用了。 应该二三十年吧，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藏学研究室啊，就是藏学研究中心，就是那个，图图尼玛这个大师他们那个，就建立的，然后各种不同的这个大藏经，就是然后，一起呢就是就研究，就是大概是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就是然后。 去年前年的话，那就是终于编出来这个大藏经了，就是这个大藏经的话呢，藏地所有的这些大藏经的这个就版本，就是所以这个研究说呢，就是研究的非常的这个好，就是那么这里面呢，就我们这个楞严经是收在这个一百本，就是它是应该最后的应该是有一百零八本吧，就是一百零八本当中的话呢，就是大概有。 这个一百本的话，那就是那么中共，这个一百零八本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后面的好像有些是目录部分的，就是然后这个呢，就是算是，最好的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参考书。然后我们韩文的，包括这个乾隆大藏经也好，就是其他的一些。 大藏经的话，那就是都是非常有必要，就是值得参考。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一般就是讲什么经也好，讲什么论的话，那就是前辈的，就是大的，尤其是在像那个乾隆皇帝也好，就是那么这些智者们啊，就是共同认可的这些大藏经啊，就是大藏经的这些内容呢。 就宣讲的话，那就是大家也不会有什么这个怀疑。即使有的话，那就是那这种呢，就是可能现在的人不一定能有这种智慧和能力，就是智破吧。就是所以说，我想呢，我们这个大藏经的话呢，就是我们用这样的这个版本来，就是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道理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就是稍微这个说一下。 然后呢，这部大藏经，这部这个楞严经的话，那就是确实是，在汉地啊，就是流传是，非常非常广的一部这个经典呐，啊，就是很多人也是有非常这个信心的，而且，从这个大德门的这个历史看也好，就是或者是整个佛教的这个历史上面看的话呢，在汉地来讲，就是它是。 流传就是非常广，就是尤其是应该是从唐朝以来，就是一直每个朝代，都是就有特别多的高僧大德呢，就是去宣讲啊、弘扬啊、做著述啊，然后就各种不同的这个教派的这些大德们呢，就是都在这个弘扬。然后从其他的这个民族和其他国家来讲的话呢，就是可能楞严经的这种弘扬呢。 不像这个其他的有些经论，就是所以呢，推广不是特别大，就是像韩国的话，也许可能当时中国的这个影响吧，应该是早在这个应该公元这个一二三五年开始的时候，他们有这个翻译的啊，就是说是现在呢，就是要大概是有70多不同的这个现代和还有那个古代的这些大德们的这种就是讲解解释。 而且他们呢，就是也经常，就是因为他们那边就是禅宗是比较这个重视，就是所以不同的这个教派的话呢，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特别重要的这种禅宗的书来，就进行这个弘扬啊，就是进行弘扬。然后这个其他的就是像不同民族的，像这个像这个蒙古啊，或者说是蛮文的话呢，就是又是有，但是呢，就是弘扬的不是特别的这个广，不同文字来看。 然后像那个英文啊，就是像英文的话呢，就好像那个宣化上人啊，就是宣化上人他的一些这个西方这个弟子的话，那就是这个有所翻译，因为宣化上人当时特别的重视，然后这个现在的话呢，就是也是他们用这个就是用英语来这个翻译啊，就是在西方的。 部分的国家吧，包括当时这个西班，就是有不同的国家，就是也有，在这个之前的话，那好像那个斯里兰卡的有一些居士啊，就是大概这个宣化上人就是在这个外面弘扬的时候，大概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然后在这个之前的话呢，就是也有一些这个斯里兰卡的一些这个居士啊，就是他们呢就是也是这个翻成这个英文，然后呢。 就是也有一些这个弘扬，就是但是这个弘扬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也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广啊，就是应该在西方来讲没有这个像其他的就是个别这个经论啊，就是没有这么影响的，甚至的话呢，就是后来有一些西方人的话呢，就是也可能以这个当时民国时期的有些学者的这个影响吧，就是也有。 不同的一些这个观点啊，就是，就有这种情况的。然后像那个，像那个日文的话呢，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吧，就是我刚才讲的可能是那个的，就是日文的话呢，就是比较早期的时候呢，就是也有一些，顾问啊，就是也有一些顾问，可能时间上稍微我刚才日文和跟这个韩文稍微混了一下。那日文的话，顾问呢，就是大概是，现在。 就是听说这个日文的话呢，就是好像那个，好多大藏经里面是这个比较古的，就是这个现代文呢好像比较少，就是但也有，就是他们也有这个研究，也有一些学者呢，就是弘扬。 当然，就是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学术界的，也有一些不同的，但我们这个藏地来讲，还有这个藏地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楞严经呢，就是不像跟什么其他的这个《金刚经》呐，就是《仙界经》呐，还有《金光明经》呐，就是不像这样的，就是所以，确实这个楞严经的话呢。 都不是特别的这个出名了，就是我要一直论事，就是，然后最近有些那个藏地的一些堪布问我，就是听说你这样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经典，就是到底这个经是什么经？就是我用藏语来就是给他们说，就是三地化人主运动，三地化人主等于是运动，他说这个。 是大藏经里面有吗？所以，所以藏地来讲，好像这个确实，这部经呢，就是只是有一个传承而已，就是也许可能很多大德都是，就是从来没有在藏文上啊，就是我没有听说过就讲，就是可能本来是藏地的话呢，就是以论为主，就是讲经呢，就是不是特别的多，就是所以跟这个汉地呢还是有这个差别的，就是所以说，可能不过像那个什么弥陀经啊，就是我们这个白衣经呢，就是有很多都是也是大德就是一直讲，但是不像其他经啊，就是我们这个楞严经的话，那就是在藏地是不是很出名的，就是所以说，别人问的时候，我要给他讲的话呢，那就他们都哦，就是那是大藏经里面有是吧？哦，没有听过，就是就很多时这样的。 当时据说是这个摩诃衍那，就是有些历史当中说摩诃衍那呢来藏地的时候呢，就是他带着这个楞严经，就是带着什么这个金刚经，就是禅宗的一大堆书，就是他本来想是在藏地呢这个弘扬楞严经，就是但是当时呢就是可能因缘就是没有成熟，就是也没有这个结束，就是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就是藏地确实跟可能西方很多国家一样的，就是这个经呢并不是那么的这个出名啊，就是这个也跟他说一下。然后，那么这个韩底呢，就是是怎么这个来的呢？就是这个故事呢，就是应该是我像是大多数来讲是这个家喻户晓的，就是比较清楚。但我今天呢，就是也是为了这个表达一种因缘吧，就是我们这个求法的这个难得吧，就是也是想跟大家讲一下那个韩底，就是刚开始来这个楞严经的一些这个历史吧。那么这个历史呢，就是早在这个公元580年。啊，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韩底有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智者大师，就是天台宗的智者大师。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呢，就是当时在韩底就是非常有文望的，而且人们呢就跟他称什么呢？就是称呼就是叫小释迦，就是小的释迦牟尼佛，就是有这种，就像我们藏地呢。就是莲花生大师叫做是第二佛吧，就是有些说第二大佛，可能二大的是那个，可能我们有时候口误啊，或者是说的有点那个的，就是实际上就莲花生大师经常呢就是叫第二佛，因为像佛陀一样的这种这个事业，在印度来讲，这个像龙梦菩萨和释净轮寺呢，就经常有些智者呢，就是称之为是叫第二佛，这个释净轮寺第二佛龙梦菩萨有这种说法，所以在汉地来讲也是这个小释迦的这种称呼。然后当时印度来了一个僧人，就是这个僧人呢，就到了这个东土以后呢，就是他就发现，就是说是在这里有特别就是出名的一个高僧大德，而且他修行的境界特别高，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去朝拜，去朝拜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当时他们在佛法仪上面就是进行开始这个交流。交流的时候，当时这个智者大师呢，就是他从那个智观啊，就是智观的这个这些这个山摩顶就是修行就是方面呢就是提出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印度的这个圣人呢，就是他说这些道理的话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楞严经里面，就是他说你所证悟的、所得到的这些境界呢，特别像这个楞严经里面就是讲的楞严三摩的有一些内容。然后当时那个智者大师问，就是那楞严经是什么样的？然后当时这位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就是僧人呢，就是说就是楞严经呢，就是实际上是在我们印度来讲也是特别的一个珍贵的，就是按照这个历史来说的话，那就是他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在五天当中，就是可能第五层的这个天人就是做保护的，就是一般的是他们呢，就是因为他是如来的这个秘密，就是最深深的这种这个观定的这个内容当中，就是就有一些密法的这个内容。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天人的话呢，就是他就不愿意就是在人间就是就弘扬，就是带到这个天界去了。后来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龙僧菩萨呢，就是到了龙宫里去。到龙宫里去的时候呢，他就像这个这部经呢，就是龙宫里面也有。然后龙宫里面的话呢，当时是那个就龙梦菩萨可能当时他带回来的话也可能不让带还是什么，然后把这个经典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背下来，就是然后呢就是带回到人间。这个时候就是天人都很不高兴，但是也没办法，就是最后在这个已经现在印度有人间的这个楞严经，就是然后当时那个智者大师听到之后的话呢，对这部经典呢就是非常大的这个信心。然后他说，那就是然后他们在交流过程当中，还有那个智者大师，就是他在这个六根的这个功德院方面呢有一些问题，然后有一些问题就是给印度僧人请教的时候呢，印度僧人呢就是根据楞严经的有些道理呢，就是给他一一的这个回答，一一回答的时候呢，就是揭开了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怀疑，然后呢，就是智者大师的话呢，就是越来越想得到这部法啊，就是觉得哇，有时候我们也可能有一些智者，就是互相这个 智慧碰撞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说啊，那你有，那那个内容在哪里啊？我一点弄不懂，你给我请这本书，你能不能就是给我寄本书，快递过来，就是那现在我们很方便，就是就快递就可以了，就以前的话真的，那个还是就很难很难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秋发啊，就是确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我又就特别感慨，然后。 那个时候呢，就是他这个印度这个僧人呢，就说了以后呢，智者大师特别特别的像，啊，就特别像得到这个这个法，就是这个法，然后就给那个印度僧人交代，就是你无论如何想办法，我们这个宗徒呢也想得到这部法，就是能不能我也在这里一直祈祷和这个就是就地利，就是看这个能不能就是带到我们这边，然后这个印度僧人呢，就是他也可能承诺，就是当时。 是想办法，就是给他。但是呢，就印度僧人已经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就是智者大师从那个时候开始，也就是做这个公元这个580年开始呢，在这个就是天台山那边有一个叫做拜金台，就是在那个台上面呢，他望着这个印度呢，就是一直这个地利啊，就是一直这个拜那个金呢，就是已经就拜了这个18年。 啊，就是18年，一直到什么呢？就是他圆寂，就是这个公元这个597年吧。就是在那个之前的话呢，他一直拜这个经。但是呢，他实现这个圆寂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就是这个经呢，就是一直没有这个就带到这个中土来。也许是他的这种这个大智者的这种发愿力吧。啊，就是他的这种发愿力也好，他的这种种下的这种因缘的。 话呢，那么就是，就后来啊，就是后来应该是在，这个公元这个705年，就是在那个左右，当时是应该武则天就是执政的，就是那个期间，就是在唐代唐朝的，就是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的话呢。 那么印度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比丘，就是萨曼那，就是叫这个毗那弥多，就是毗那，其实这个现在修的是毗那弥地的话，那就我们这个波罗蜜多，就是波罗蜜多，就智慧的意思，就是它不同的翻译的名称。那么这个波罗蜜多的这个什么那个。 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这个僧人的话，那就是他可能也是应该前世的因缘呢，还是复菩萨的这种化现呢？就是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这个人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就是有这个看这本书的主要的这个来源的话，那就是这位大菩萨的这个发心吧，就是这位大菩萨的这个发愿。当时他呢，就是听说是以前就是这个中途的孝释迦。 智者大师的话，已经这个维纳德这部经典的话，已经拜了这个18年，就是他就听到了这个甘仁故事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呢，就是中途的这个佛教徒呢，就中途的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对这部经典是有非常这个殊胜的因缘，然后呢，就是他就。 就发愿，就是想一切办法，就是把这部经呢，就是带到这个中土来。然后他第一次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法本啊，就是这些都是，就是得到这个万法无僧的得到之后的话呢，就是带着这个法本呢，就是就出来。出来就是当时国际呢，就是当时是，这个印度这边就是看到历史里面，就是那个时候的话，好像印度有好多好多的国家组成的，就是现在什么圆印法师啊，就是他们的那个讲记里面。 就是看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时候的印度还是不像现在，就是特别特别大，就是特别多的这个国家组成的。然后他当时带着这个法本，就是过境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当时呢，在印度那边的话呢，就是他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禁书，就是不准带到外面去的。 啊，就是他们是把它当做是一个国宝级的，就是第一级文物，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是它不会对外这个对外流传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当年这个什么唐僧也好，这个玄奘也好，这个法显也好，很多包括这个就很多的。 大德的话，那就是都没有得到这部经典，所以当时呢，就是这个印度的这种边界处呢，就是专门有可能那个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吧，就是到了边界的时候呢，就是他们不但就是不放，就是还呢，就是让他送回去，就是受到一定的惩罚，就没办法，就是这个属实是还是就是带有这种什么意思呢？就是凡是那个时候可能交通没有那么发达，就是就不能出国的，就是这种数就是禁数，就是所以他当时没有成功，然后回去之后呢，就是波罗蜜多就是他的还没有死心，就是他一直想，其实有智慧的人还是遇到一次的危缘，他不会低头的，就是他还是继续努力的，然后他。 第二次想了什么样的办法呢？他想呢，就是把这个禁术呢，就是凡是那个时候可能交通没有那么发达，就是就不能出国的，就是这种数就是禁数，就是所以他当时没有成功。然后回去之后呢，就是波罗蜜多就是他还没有死心，就是他一直想，其实有智慧的人还是遇到一次的危缘，他不会低头的，就是他还是继续努力的。然后他第二次想了什么样的办法呢？他想呢，就是把这个禁术呢，就是凡是那个时候可能交通没有那么发达，就是就不能出国的，就是这种数就是禁数，就是所以他当时没有成功。然后回去之后呢，就是波罗蜜多就是他还没有死心，就是他一直想，其实有智慧的人还是遇到一次的危缘，他不会低头的，就是他还是继续努力的。然后他第三次想办法，第三次想的什么办法呢？就是其实当时印度的话，那就是还有很多的一些艺术啊，就是这些是很发达的，就是故印度的这个一些就是。 各种不同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技术啊，就是技术是就是到现在也是很多西方国家的是请那个印度的有一些，就是一些其实印度有很多的科学家，我们也可能知道吧，就是现在西方就是他们最喜欢的这个。 包括这个现在西方最靠近的这些最那个顶端的科学界当中的话，他们喜欢请的是一个是印度这边的科学界，就是一个是这个伊斯兰这边的，所以他们就是。 这个顾问化当中呢，他们还是有非常有智慧的人，然后他就想起了一些办法，就是然后把这个楞严经呢，就是全部就是非常细的字呢，就是写在这个有些历史当中说是一个羊皮当中，羊皮剥开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很细很细的一种，就是它那个层次，就是它那个上面就是有些说是现在一个特殊的这种白布特别细的白布上面，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他把这个楞严经全部写在那个就是。 特别细的这种白布上面，然后呢，就是就卷起来，然后他就像这个埋在那个身体里面啊，就是埋在身体里面。他刚开始像那个就是屁股或在大腿，就是那个里面的肌肉比较多，就是所以在那里藏在那里。但后来就是讲呢，像呢就是这个有点不恭敬，就是对佛经就是在藏在下身的话，那就是不恭敬。其实我们去。 90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印度嘛？我们去印度回来的时候，当时法王如意宝在那边讲了很多什么那个，就是七句祈祷文的讲义啊，就是什么三根本的这个修法啊，定界宝灯论呐、啊，上士心地啊，还有很多的法，而且印度呢，在南州佛学院和还其他地方，当时法王讲的还是特别好，就是我们觉得好像藏地的是没有那么就是法会，就是然后。 当时就是录音，就是然后，还有一些其他高僧大德的有一些这个开示啊，就这些。后来我们想带回来，带回来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就是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现在的所谓的光盘呐、啊，什么录什么iPad 啊，就是这些什么都没有，手机更没有，就是那个时候就全部是，可能年轻人现在不知道什么叫做录音磁带是吧？嗯。 录音磁带套台好多年了，就是然后我们这个把录音磁带就是最后那个就发往这样的有些的话呢，就是拆开，就是拆开以后呢，就是它里面叫什么磁弦，什么叫什么弦，就不是磁带，是磁带里面的那个叫什么弦啊，磁条，磁带芯儿，就知道吧？就是那个拆开以后的话，里面不是一块，就是那种条一条的那个，就然后那个就重新就是把它弄出来，弄出来以后又卷起来，然后卷起来以后呢，就是就我们放在那个衣服的，就是那个裙子的这个当中，然后把它拆开，就是然后放在这里，然后就但是好像这个下身的话呢，就是有点不恭敬，也不太对。最后我们这个出家人的裙子呢，就是在腰这个地方，然后放在这里，就是就做成一条一条的，就是因为一个磁带里面就是最后卷出来一块。然后放在这里，然后又把它那个布又重新缝上，就是这样啊。然后呢，就是过境，就是尼泊尔当时过境，我们从香港这边过来的，但是我们还是比较担心，就是然后就他们就是有一些东西来，就是就开始检查嘛。但是那个尼泊尔的那个仪器就是很差的，就是所以就摸的时候呢，就是到处摸一下，就是就这些摸的时候，我们就有点紧张，就是这样。但后来，那个当时我们那个过境的时候，一个是这个磁带，就是然后当时那个我们那个有一个叫柔百医生，就是他就卖了很多的那个嘛，就是这个当时印度部没有，我们现在出家人这什么印度部、尼泊尔部很容易的嘛，那个时候得不到，他就觉得是这个特别好，什么皮蛋啊、裙子啊，然后他就但是心理操纵没办法，然后就是他就有好几层那个裙子，然后好几层皮蛋，就是这样。然后那个过境的时候，那个法王如意宝说：“啊，今天如果一次那么胖啊。”他是主要是这个当时的那个印度这个部啊，就是出家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确实在这里基本上都是没有，就是就那些就我们一看又软又很舒服，就是但我们都并没有，就是索顿喇嘛我们两个更注重的那个。就是法王的一些磁带啊，就是这些，然后日巴干波日巴医生就是他带了很多，结果我们还是很顺利的那个，就过海关啊，就是就很好的就到香港了，到香港就比较方便。啊，就像我刚才不知道讲到哪去了，就是波罗蜜多啊，就是这个波罗蜜多的话呢，他把那个当时确实是很感染的那个，就把这个。就是最后他觉得是下身的这个肉呢，就是如果这样藏的话对佛经不恭敬，就后来他选择这个左臂上的这个肉，就是就割开，肉割开以后呢，就是把刚才那个金卷呢，就是全部就是他那个手臂的这个肉割开以后，就是放在这个里面，然后放在里面有进行缝上，然后这个伤口基本上好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到那个就海关，就是第三次来的时候呢，就是过了这个顺利的过了海关，他可能是当时从这个大海就是海路就是进的，然后他登陆的地方呢，就是说是这个光州啊，就是光州，到了这个光州的时候呢，就是就可能当时有人也可能知道了，然后他也可能懂得一些汉语啊，就是说是这个波罗蜜多呢，就是他精通那个四国的语言。然后到了那个光州之后的话呢， 就是那个当时无字天期间的话，那就是那个叫方仲啊，就是方仲这个宰相的话，那就刚好他就是最后做这个润色和这个做制币的这个居士，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只不过在他在执政过程当中呢，就是站对站错了，就是后来呢就是被这个贬到那个就是这个光州这边来了，就然后他在那边也是个算是这个当地的最大的官员。 然后他呢，就是结束这个法事啊，就是他就非常恭敬地引请到，好像光州的一个叫智智士是吧？就是在那里呢，就是就开始这个，就是接待。当时的话呢，就是公演这个，应该公演这个七百里无年啊，就是七百里无年。然后从五月份开始的话呢，就是他们就是，就弘扬啊，就是他们就开始翻译啊，就是翻译的话呢，我们可能，明和田讲的那个就不同的那个一些注意。 就是还有一些正义啊，就是有一个叫做坏的这个法师汉族的也有，还有印度的有一些僧人，然后他们呢一起在建立一个翻译团队啊，就是建立一个翻译团队，然后呢就是就翻译，当然这个他拿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当时历史当中说他到了那里就到了这个光州，就是从那个寺院里面拿出来的时候，刚开始。 刚开始那个就是取出来以后的话，那就是因为可能当然不像我们现在，可能就是他经过那个碎路的话呢，你看那个当时那个发现的是已经就是70天还是90天，就那么长时间，所以可能耽误很长的时间吧。再加上是在这里面可能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现在的一些技术啊，就是可能当时，但是在这个学术当中的话呢，就刚拿出来的时候特别的模糊，就是一般都是就很难这个分清，就很难看清楚。后来就是有些时候是这个方荣的这个他的妻子，有些时候是其他的人，但不管怎么样，有一个就是哑女，就是不能说话的这个哑巴。当时他呢就是看到这个正在这个情形的时候呢，他就突然说话，就是说话说什么呢？就可能是用这个图上人来的话呢，就是也许会显得很清楚。结果呢就是他们用了那个人来，就是然后呢就把每一个字呢就是都显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啊。就然后呢就刚才可能讲的这个有点那个的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麻啊，什么啊，什么那个麻醉药啊，就是就自己的在这个身上各这样的肉，就是然后肯定里面就是取出了很多的肉，不然的话呢，他没办法。然后取出很多肉以后，这样的话呢，有时候这些菩萨的这种精神的话，真的是非常的难以想象，就是不可思议。 我们自己的话，那就是带几个法门，就是到其他各个国家，或者是受一点这个艰难困苦啊，就是或者寒热啊，就是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就受不了啊，就是这样。有时候看到我们这个对佛法的这种信，弘扬佛法的这个信，那么就是这些达德们就是对这个弘扬这个佛法的信的话，那就是真的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啊，就是差别。 我去年认识嘛，就是看到一个，这个楞严经呢，就是现在拍上这个一个电影，就是里面呢，就是就给大家准备了一段，就是刚才波罗蜜多就是他的这个，这个把楞严经就是隐藏的一个过程吧，就是请大家，就看一下，然后再我们讲下去。
Namo Sarvabhuta Bodhisattva Vyag Namo Saptanam Samyak Sambuddha Gautinam Sasharvaka Sangam Namo Loke Arahantanam Namo Sartapandanam Namo Sakrita Kaminam Namo Anagaminam Namo Loke Samyak Gatanam Samyak Pratipananam Namo Devarishinam Namo Sita Vidyadara Rashinam Sapanugraha Samartanam Namo Brahmane Namo Indraya Namo Bhagavadi Rudraya Umapati Sahiyaya Namo Bhagavadi Narayanaya Lakshmi Panja Mahamudra Namaskritaya Namo Bhagavadi Mahakalaya Tripura Ditranashura Sena Praharana Rajaya Tathagataya Arahate Samyak Sambuddhaya Namo Bhagavadi Amida
这经卷一去处，正逢和尚口，请随我来。
Sambhuspida Salendra Rajaya Tathagataya Arahate Samyak Sambuddhaya Namo Bhagavate Shakyamunaya Tathagataya Arahate Samyak Sambuddhaya
是血字啊！
弟子听闻，前朝智已大师为求此经，曾住高台，向天竺国方向虔诚叩拜了整整18载，仍未有因缘见其真容。而今我们竟亲眼见证了这原文范本的楞严真经。
若望巴拉蜜地法师抛臂藏经，舍身东道，灵验圣教不知何年何月，方能应我东土众生结缘。感恩十方以来调御垂怜，
实前辈大德们，不管是求法也好，得法，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神圣的经典呢，确实非常珍贵啊。我刚才备课的时候都是有点很伤心，就是哭了好几次。那现在的话，还是我应该可以的。不过我们，后代人的话呢，就是也应该有一个虔诚的心，难得的心，要向到了前辈的这些大德，他们是用这个生命和鲜血来这个换来，就是这些珍贵的经论。我们现在有现成的这样的书也好，电子版也好，很多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可能不懂这个佛经教义的人的话呢，就是绝对是这是一般的一本书。但是如果真正懂到其中，深深意义的人来讲呢，就大家应该有个非常，感恩的这个心吧。啊，就是包括刚才，波罗蜜达，就是他，就是给留下了，就是这个法本之后呢，他很放心的，然后他就回到自己的国家受罪去了。然后他再也没有带到这边，然后他就回去了。然后当时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梵文本除此之外是没有的。那么现在就是据说是在一些河南的一个寺院当中，大概是可能2001年的时候是也找到了一个不完整的这个楞严经的一个梵文本。那么后来呢，就大概是2017年的时候，就是把它放在一个这个纪念馆当中。就说有些西方人呢，也有这个从英文方面，就是也对方面也有一些就评论了，就是说是这个是不一定是真正的这个可靠，就是可能带有这个考证，就是也有这种说法。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最开始的这个梵文本呢，就是来到这个中途啊，就是特别的这个不容易。然后他们当时这个翻译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说是那个方荣啊，就是方荣这个就是在想呢，就是他拉到这个朝廷，就是这个皇宫里面去。但是当时刚开始没有这个受到特别大的这个关注。后来呢，就是圣修大师，就是他是当时这个禅宗的拜传，应该就是他就很喜欢就是这部经啊，就这部经。然后他呢，就是在这个朝廷当中呢，就是去这个刚开始这个弘扬。后来呢，就是全国各地就是开始这个兴盛起来了，就是一直呢，就是到这个今天呢，就是在各个地方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关注。尤其是我想很多这个汉地的人来讲，就是对这部经典的这个因缘也是更是不可思议的。我想汉地人这样的话，那其实是这里面就各个地方的就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众生都是，只不过是比如说一个药的话呢，就是它这个药呢，就是只能给某个地方的人就可以，就是那么其他地方的人就是不好治，就没有这样的这种说法。我们的这个现在西药就是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的，中药不管在哪个人类都可以。所以我想我们其他的这个就以前这个弘扬的不是特别这个好的地方的话呢，从现在开始呢，就是也应该可以用这个遍地开花的这个方式来这个弘扬啊。就是像汉地以前的这个大德们，比如说那个印光大师的话呢，就是应该当时把它放在这个净土无尽当中，就是在这里的圆通章，就是大势至菩萨的，以前我们也讲过。然后拜章禅师的话呢，这里面的这个楞严咒啊，就是楞严咒的话呢，就是它放在那个藏文科当中啊，就是汉传佛教的这个藏文科当中。所以后来的这个大德们呢，就是有特别的这个重视啊，好像那个秦朝的有一个就是不知道是谁写的，我以前看过，但是我没有找到这个他的作者啊。他说自从这个看了这个楞严的话，那就是不读世间造佛书，就是他就看了这个楞严经以后的话呢，就是不读这个世间的这个造破的这个书啊，就是绝对是一切都没有什么这个意思，都是造破的。就是他就这个话也比较出名的。就实际上在汉传佛教当中， 包括这个民国这个时期的这个圆印法师啊，就是圆印法师是，他是应该是在金代吧，就是当时是他中国这个佛教协会的第一会长，但他他的这个研究精神呢，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应该是当时是他啊24岁的时候，第一次就是看到这部经典的时候，他就产生了非常大的信心。他说：“我从现在开始一定要研究这个，或者是学习要开悟，就是这个楞严经。”然后他的那种他可能也移植过一些上师，但圆印法师的话呢？他就说是把那个他自己的屋子里面贴着很多很多的楞严经的各种不同的这个问题，每次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他贴上以后呢，他一边祈祷一边禅修，就是通过他的这个一种感应来，就是把解开这个问题。然后一直到这个68岁啊，就是他从24岁到68岁之间的话呢，就一直是就是思考研究，然后思维，一直这个分析祈祷禅修等等等等等，来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到了这个68岁的时候呢，他满屋子都是问题，就是楞严经里面的全部都是贴上纸条，就是到处都。到处这样，一般西方的有些学生的话呢，有了问题之后，就是他自己的窗边就一直喜欢贴，就有些女学生啊，他们就反正有爱学的这些人呢，就是什么问题都贴，然后不爱学的人呢，就是在那个什么他那个窗旁边的话呢，就是贴上他喜欢的明星的照片，然后老师呢就是观察得到，就是有些西方老师给我们讲，就说是我们这个学生呢，就是他擦那个宿舍的时候，基本上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学生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心态，就是如果他放的这个书比较多，然后呢就是他就贴的文体比较多，西方好像很多都是喜欢就各种彩色的什么笔啊，彩色的这种纸条啊，就是全部都贴在里面，就是有些学校也专门提供这些。然后当时那个可能圆印大师也是这样吧，今天我好像有也不太想讲课，就是像聊天一样的，但也可以吧，这样就你们也不累。然后那个就是当时圆印大师，就是他里面就是全是那个楞严经的问题。然后到了68岁的时候呢，就是他开始那个就把这个问题全部都没有了，全部就一个问题都没有了。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就作弊，就是然后写了这个楞严经，就是有厚厚的2本书吧。就是我以前看过，这次都没有时间。但我记得他那个前面的光是这个《述楞严经》的这个题目都是可能讲了，就我们如果要讲的话，好几堂课，就是他应该分析的，就是比较细的，就是他。如果我们参考就是有的话，那就是这本书是很广的，就是可能现在是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啊，就是我们可能不会讲的特别广，如果讲的特别广的话，也许可能也会讲一点，就是思考啊，就是然后分析啊，研究啊，这样的话可能会讲。但是现在呢不像那个古代，就是古代的话呢，就是如果有人讲课的话，那就是很多人有的是时间，就是特别喜欢听课。现在有人讲课的话呢，很多人很讨厌，就是因为书记要关机啊，就是还要很多事情就要耽误，就是说一说。只不过我们这边还算是可以，很多人都是还是把这个很多事情就放下来，就是听课，就是这一点也是很了不起。所以我们如果太逛的话，那就是都没办法。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这个楞严经呢，就是确实非常重要。就是正因为这样的话，那就是像汉地的以前那个寒山大师，他也是说过，就是不读法华的话，那不知如来这个救世之故心；然后不读楞严呢，就是不知修行迷悟之关键。他讲我们就是这个什么这个成佛的这个法化和开悟的这个楞严吧，就是这个说法也可能是不是来自于这里，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读到这个法华经的话呢，我们根本不知道就是这个佛陀就是到底是他的这个苦心，就是他对众生的苦心怎么样。如果我们没有读那个楞严经啊，就是楞严经的话，那就是不知道这个修行的这种成就。其实很多大德的话呢，就是讲到这个楞严经呢，就是从这个凡夫道，就是应该说这是怎么讲啊，就是从这个凡夫道，就是这个佛之间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修行啊、窍诀啊，就是全部都已经就是应有尽有。 就是相当于说我们经常说这个前行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梵步道，最后呢就是完全的是就是所有的这个窍诀都是已经这个圆满在这个当中一样的。尤其是我们这个楞严经呢，就是如果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要灭的话，那就是那么就是这个就是如果这个实践当中楞严尽灭的话呢，那就佛法就开始这个阴谋了。因为它这里面呢，就是讲了很多的那种怎么讲啊，就是这个魔宗的这个境界啊。就如果我们把这个楞严经就是弘扬的这个很好的话呢，就是很有可能这个魔宗呢就不高兴，就是或者说甚至呢就是对他就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就是所以说一般来讲呢，就是这个是就是最关键的。因此很多大德呢就是经常也是讲，就是一旦这个楞严经就是灭了的话呢，那就佛法就灭了。一旦那个就是这个楞严经就是在这个世间当中弘扬的很好的话呢，就是那所谓的这个如来的教法和正法呢，就是也是弘扬的这个很好。但这种说法呢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啊。就我看到那个乾隆大藏经当中呢，就是专门有一个就佛经叫做是这个灭法经经呢，就是灭法经经。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说是这个树楞严经呢，还有这个波主三摩，就这两个，这个现灭法，就是要佛灭的时候，就佛法灭的时候现灭。然后呢，就是视而不见呢，就是视而不见呢，就是然后逐渐就是会就是灭不复啊，就是就这样。然后就是最后就不见蚊子了。还有那个我们三门的这个袈裟的话呢，到一定的时候，真的这个佛法灭的时候呢，那就自然就变白，就是红黄色的这个色的话，那就是很难染上，就是这个到一定的这个佛法的相法器，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会有这样的这种现象。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要向导这个如来教法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向导，就是弘扬这个楞严经啊，就是弘扬楞严经。我们现在这里专门有个叫遍地开化，就是我想这个缘起很好的，我希望我们这个以后呢，就是遍地开化的这种精神呢，应该不管是楞严经也好，这个维摩诘经也好，这些经典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范围当中，就是大家要发愿，就是遍地开化啊，就是遍地开化，而且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佛法呢，就是有这个希望，就是佛法呢，就是可以长久于这个世间。所以我也希望呢，就是世间当中的各种不同的这个语言、不同的这种文字来这个弘扬，因为每个地方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文化，就是这些文化的话呢，用他们的这个语言、他们的这种方言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啊。就如果我们只用汉语、只用藏语、只用英语的话呢，那还是不足的，就是应该是各个地方。如果各个地方来就是这样弘扬的话呢，那这个楞严的这种三摩的加持力，就是外面的这个邪魔歪道呢，就是根本就是不会就是摧毁到的啊，就摧毁到的。那么这是一个龙什么那个大智度论呢，就是龙摩菩萨的大智度论里面，就是讲了一个楞严，就是楞严就是三摩的有一些概念呢。就怎么说的呢，就是说树楞严三摩的话呢，就是勤言叫什么呢，就是相见啊，就是勤言叫那个就是就见相啊，就见相，就意思是这个勤言是当时秦国的语言，也就是说汉语吧，汉语。那么印度也叫做是这个楞严啊，就是树楞严三摩。然后这个韩语的话呢，就是叫那个勤言啊，就是那就是什么见相，就是见相。那么见相呢，就按照我们藏语的话呢，就是这个楞严，楞严是佛顶啊，就是佛的这个头顶，就是佛顶的意思。然后那个这个眼的话呢，就是眼是那个用剑或者勇猛。啊，就英勇敢，就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个楞严啊，就树楞严，树楞是一个词啊，就是树楞的话呢，有些里面翻译是非常，就是或者是非常。然后藏文和有个别的当中呢，就是叫佛顶。为什么叫佛顶呢？因为成就当中的最这个佛的最顶的这种境界，就是这个呢，就是一个三摩顶。这种三摩顶是什么呢？就是勇敢 这种勇敢的话呢，那一旦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话，就像这个什么样呢？就是他就分别了知呢，就是三摩地的，就是各种形象啊，就是这个有多少的这个身也好，钱也好，全部都知道。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将的话呢，就是他知道，就是他属下的下面的这个士兵的各种这个能力啊。同样的道理，如果这个菩萨呢，就是都有这样的能量三摩地的话呢，那么一切烦恼魔，一切这个默认啊，就是无论这个毁坏，就是跟我们就是破坏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这个下面的话，那就是应该这个就是得到这种楞严三摩，就是楞严三摩。因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这个弘法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就是不知辨别，就不知辨别的话，很容易呢就是会什么？就是会造成一些这个修偏了、修错了，就是修这个就是不成功，就是等等这样的。但是我们有了这样的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这个修行方法的话，那就是那不会呢，就是被这个魔术吃。就是刚才那个大智度论的后面呢，还有一个比喻叫做呢，比如说一个专论王的下面呢，就是专门有一个叫做是将军报，就是那个将军的这个报啊，就是将军报，起报里面有嘛。将军报的话呢，就是他就能摧毁一切地方的，就是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楞严三摩咒的话呢，实际上是能这个摧毁一切啊。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也好，讲学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违愿啊，就是这个我今天也在这里讲，但是呢，就是大的这个违愿呢，就是不会有的，就是尤其是一些佛教徒的话呢，有时候是可能自己的这个心太盛啊，就是魔王不逊，对一些这个看起来比较好欺负的人呢，就是经常就像我们这个非洲的这些。那个野狼啊，就是他看到那些那个牛群的时候呢，他看到那边特别弱小的，就是这些呢，就是他会去抓的。就是那么除此之外，就是比较大的这些的话，那就是他都不会抓。就是所以说，一般来讲，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容易生邪见的，容易生邪念的，有些平时不精进的，就是这些人呢，就是可能会积少数人，个人会受到了一些这个违愿。就是所以自己呢，就是也应该就是多这个。祈祷念誓也好，就是这个就其他的一些修行，就是包括用菩提心呐，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众的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也不会就是有什么的。我想我们这个密法的这个法界宝藏论也好，就是有特别殊胜的这些就是这个弘扬的话，那就是那这个魔宗呢就是更不欢喜。就是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依靠这个纯正上师和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加持力。那加持力的话呢，我们还有。这个具有这种慈悲菩提心，那么我们对这个天人也好，魔众也好，有些对我们就是各种制造违缘的呢，就是有些相续可以转变的，用那个就是慈悲菩提心，就是让他们升起真正的这个利他心。如果其他的有一些的话呢，那就只有这个依靠念寺的这种蒙修了，就是修相互，就是这也没办法。我们一般人就是对他很好的合作和对话的话，那就是。就用这种，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话，那就是用这个其他一种方式，这就是实践的一种这个做事。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个人也是这样的，不管讲密法也好，讲楞严经，楞严经是在汉地来讲是比较这个深的一种法吧。啊，就我想很多这个大德们的话，那就是他们也是这个弘扬的这个非常好。虽然我不是大德，但是我想。凭以往的，就是跟这个其他的先宗密宗的一些教法的这种这个传承的话呢，一般的一些小小的一些违愿呢，就是我也绝对不会抵触的啊。就是只要是活在这个时间当中的话呢，就是最后哪怕是五个人、十个人的话呢，我也会把这一辈子当中这个讲完。就是如果这个生命中间有一些的话呢，那这个谁也没办法的，不管是讲什么经，就是都是一样的。就是所以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我也不会中间就是停下来，因为这是对我来讲呢，就是绝对是也是第一次这个学习，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如果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看的话，那就是可能看了这个几遍以后的话，就是可能最后都没办法。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然后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呢，当然我们有些人的话，那就是来 看看听听，就是就所谓的这个吃瓜群也好，或者是什么样，就是看看哇，就今天狼眼睛讲的好不好，就讲的有没有什么，就是然后就看一看。这种人呢，我不要求，就是因为你们不管我再怎么做，也是你们会退的，就是所以说也是这个。我就最后说拜拜就可以了。就你们，因为我们微末节经和还有妙化年妙化经讲的时候，第一天呢就是来的人特别多，第二天就来的就是比这个少一点。然后荷兰呢有一群人呢特别听话，特别厉害，就是应该是一直这个讲多少堂课的，从来没有退过的。有些是虽然有一些事情，但是呢，就是后来就是也是尽量的不上啊，第二天就是不上啊，反正对这个法还是很认真的。就是所以说，我想我们呢，就是大家一起，也许这个法呢，就是可能讲到这个明年会讲完，也许可能就是还如果就各方面的因缘的话，那就是也是可能会延长一些。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能不能这么非常方便的这么殊胜的环境呢，因缘下呢，就是能不能听书，我也不敢决定，就是因为里里外外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因缘呢，就是一般每个人传法的时候呢，就是不是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算是我个人而言的话呢，以前上是如意宝的加持吧，可能有一些冤气，就以前的话呢，一直通过护法神加持一下，就很多法都是非常圆满的，已经结束了，就是我都特别特别满足，就是然后我相信就是也许可能不会有什么，但即使有，哪怕是我们这个没有视频也好，没有音频的话呢，以后也有可以。这个不管是什么那个用其他的这个，包括这个现在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光盘也好，网络也好，还有这个其他方式也是可以有的。但一般来讲呢，就应该是我们这个各方面呢，就是大家也是录你所有的这个发心人呢，也是大家一起录你，就是我们这样的一起来这个学习这么。就是大德们就是用自己的鲜血就是换来的这些法呢，我们现在光不听一节课，不听完不学完的话，那我们真的是不是佛教徒，要可能只有这个文字机了，就是不是怎么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大家还是应该很真诚的心，就是很认真的这个心来就是对待，就是那么我想基本上这样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圆满，圆满这个成功啊。就是我们今天呢，也是刚才前面也是一贯的这种方式，这个念的这个护法神啊，这样。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包括楞严经也好，还有那个其他的报心论也好，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相关的有些的话呢。希望我们这边就是因为这些法比较深，就是你们自己觉得是有一些业障深重啊，这样的话呢，也多念这个金刚萨埵心咒，还有呢就是多念这个莲花生大师心咒。我们现在在这里呢，就是一起就是先念一下莲花生大师的心咒，然后呢念一下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分录这个念思的心咒，就是先嗡巴兹仁格拉巴玛苏东，嗡巴兹仁格拉巴玛苏。Mahom Bazarin Garapa Masardom, Ma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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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zarin Garapa Masardom.Mahom Bazarin Garapa Masardom, Ma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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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zarin Garapa Masardom, Artsik Nartsik Namo Bangavade, Hom Babazo, Artsik Nartsik Namo Bangavade, Hom Babazo, Artsik Nartsik Namo Bangavade, Hom BabazoMartin Nurtin Namo Bangavade, Babazo, Mount Nurtin Namo Bangavade, Babazo, Artin Nurtin Namo Bangavade, Martin Nurtin Namo Bangavade, Martin Nurtin Namo Bangavade, Babazo, Martin Nurtin Namo Bangavade, Martin Nurtin Namo Bangavade, Martin Nurtin Namo Bangavade, Babazo.